大家好，临时加更一期小节目啊，聊一聊昨天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大火。这个事儿呢，一下就变成了社会热点了，是吧？大伙纷纷表态，有惋惜的，有晒合影的，还有趁机挑事儿的，反正是挺热闹。对于这个灾难呢，我肯定是也特别的惋惜。那我接下来呢，就聊一聊我的几个原因。先说，在我心目中里，这个巴黎圣母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以前呢，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起过一个名叫黎明的号角。什么意思呢？一般熟悉西方美术史或者熟悉西方历史的朋友呢应该知道，是吧？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一直到公元1000年这个区间，欧洲大陆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上就是加强版的五胡乱华，欧洲内陆被不同的少数民族轮番的折腾，然后人口锐减，曾经那个辉煌无比的古代文明也毁于一旦。基督教呢，是这个时候欧洲人的唯一的精神支撑，但是这个唯一所带来的精神控制又反过来再一次加深了人们现实生活的痛苦。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十世纪，民族融合差不多了，生活呢又慢慢的平静下来，广袤的欧洲大陆才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11世纪之后，也就是新千年之后，欧洲真正迎来了自己的黎明。作为这场黎明的见证者，也就是我说的那个号角，巴黎圣母院以及其他的像什么改良型的罗马式教堂啊、哥特式教堂啊，在欧洲大陆上就挺起来了。就有点像权力的游戏那个片头一样啊，那些建筑真的是拔地而起，高高的插到了天空里边。这些建筑虽然说是属于宗教的，而且也确实是为宗教的宣传所服务的，但是它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技术的革新，还是巨大的资金投入，或者是它承载的社会作用，其实都在反映着欧洲正走出废墟，开启一个新的纪元。我们从技术上看，哥特式的教堂更轻、更高、更坚固、更宽阔，采光也更好。从投入上看，从德国的科隆到法国的巴黎，一路走到西班牙的最西头圣地亚哥，是巨资修建的这些大教堂们在欧洲呢连成了一条明亮的线。这条线不仅照亮了人们朝圣的道路，也为各地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舒适的休息区以及安全的保障。那在社会作用上呢，几乎每一座大教堂同时都是一所大学或者一个研究院，巴黎圣母院也不例外啊。它曾经是法国最著名的那个大学索邦大学的前身，后来因为学生太多，实在是放不下了，才搬到别处去的。所以从一开始，巴黎圣母院它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甚至它还曾经作为公共场所，蕴含着现代社会的起源。你看，法国第一次由普通市民参与的国事会议，历史书上管它叫三级会议，就是在巴黎圣母院开的。虽然后来国王们又开始集权，三级会议还被取消过一段时间，但是从那一次开始，民主这个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法国大革命就是在那段星火里边最终形成的燎原。18世纪那是法国历史上最激荡的世纪，巴黎圣母院同样也在参与，也在见证。你看，革命者们对有皇家属性的圣母院进行大肆的破坏，其实这就是象征着人们要去捣毁王权，实现平等。后来拿破仑作为立宪制的皇帝在这儿加的冕，在大卫的画里边，罗马的教皇乖乖地坐在王座上边，然后拿破仑亲手为约瑟芬皇后加冕，也是在巴黎圣母院。没有人天生是谁的奴隶，也没有谁必须要为谁服务，这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个指标同样和巴黎圣母院有着密切的关系。1804年，拿破仑颁布了民法典，让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有了法律依据。直到今天，这部法典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着广泛的应用。准确地说，我们今天的人们都是这部法典或多或少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再回来想一想，巴黎圣母院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建筑能够如此的贴近人类文明进程？它见证了欧洲从废墟里边重新站起来，见证了民族和国家意识在欧洲崛起，见证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愿望生发，也见证了今天祥和富足的世界。还有多少这样的建筑？它曾经是巴黎人的圣母院，后来成了法国人的圣母院，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建筑。这样一座建筑被烧毁了，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惋惜吗？这就是从历史层面去分析这件事。 不过好在呢，建筑的主体它是石头的，只有屋顶是以木质和金属为主。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燃烧之后，虽然顶基本上没了，是吧？但是石头的主体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也就为重修提供了基础。至少重修之后，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巴黎圣母院。但是，如果我想起那些彩色玻璃窗，那些室内移动起来不那么方便的木质家具，以及那个巨大的风琴都被烧毁了，心里边就特别不是滋味。当然，也有人提到这个屋里边挂的那些油画啊。油画我觉得不怎么可惜，因为巴黎圣母院里边的油画没什么精品，是有损失，但损失不大。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那损失是巨大，因为我们现在再也没有办法做到把它们还原了。比如那些彩色玻璃窗哈，那是多少年修来补去沉淀下来的斑驳感，一个窗户上的玻璃有可能来自于各个年代，时间跨度要超过500年。重修的，我们用全新的玻璃，最多是能还原当时的图像，但是你没有办法还原那个斑驳感。还有家具，那些老木头都放了多少年了，是吧？质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如果我们想还原那个，就算拿老木头你也未必能做好，因为那些老式的笨重的构造估计到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理解，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能去做。风琴就更难了，因为时间在不停地影响着共振系统，经过了几百年，它现在的音色已经变得非常的醇厚，用新的零件这是肯定模拟不出来的。再加上欧洲人虽然做事严谨，但是他的效率极低，低到令人发指。我们再想看到一个完整的巴黎圣母院，几十年之内我觉得未必都行，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年龄大的人估计这一辈子都有可能等不着了。以上呢，就是我对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的一些看法，确实挺惋惜的。但是说到因为这场大火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舆论，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是吧？反正我是想不到圆明园，因为圆明园是历史问题，我不可能拿一个历史问题和今天这个现状去做对比。还有日本的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是吧？日本人现在还拿着它来伤害我们，伤害亚洲人民的情感，那就算这个东西再珍贵，我觉得毁了它也没有丝毫的联系。这个事儿呢，本来我觉得是挺有聊、挺有聊的一件事，但是真的这个点有点太热了，热得发慌哈，所以我看了那些东西之后，一下就没聊的情绪了。所以今天就把我自己的一些碎碎念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等到这个事儿凉了之后，咱们再细数和巴黎圣母院有关的故事。先这样吧，再见。